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救主堂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赐给我们的这个真理。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学习你的启示，主啊，真的，你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如果你不启示你自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必死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够认识你的真理呢？是你的恩典，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求主今天晚上借着孩子的这种这个预备，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的启示。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来认识你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课的这个所讲的内容，上两次课。我给大家 share 一下 screen。好，那么在上两次课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神的创造。那么，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要大家回去思考，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那么，那神是创造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接着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就是保罗在对雅典人的一篇讲道当中，一开头他就说，神既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来服侍他，好像他缺少什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上，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了解，就是神是创造者。他就不是要依靠我们，但是我们这些被造者是必须依靠他的。他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来讨好我们而存在的。因此，我们就应该不要把神当成我们的奴仆，或者是说，神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为我们做一切事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神他既然是创造者，除了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我们需要依靠神，神不是神需要依赖我们，同时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呢，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他不单造了这个世界，他也以他的大能托住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继续的存在，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存在，因为神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呼吸所需要的空气。所以说，不单是因为神的创造，也是因为神以他的大能，继续的施恩给我们，来维系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神是创造者，也让我们知道，他既然是创造者，他就是宇宙一切的主宰，就是历史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因此，他就对这些犯罪堕落的人，他就有一个救赎的旨意和救赎的计划。他的计划一定会达成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切最高的掌权者之中最高的掌权者是谁呀？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好，那第四点是什么呢？神是创造者，也让我们了解到他也是最终的审判者，因为他既然创造了我们，他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要求的。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最终向神负责任的。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交账的。所以，神是创造者，也必然包含审判者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可是我们这些被造的有限的人类，我们如何能明白神是创造者呢？我们如何能知道宇宙有一个这样的创造者呢？就是神借着圣经启示我们，他是创造者，他也愿意创造我们，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并且他要我们整个人生要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因此，我们应当来敬拜这位神，我们也应当感谢这位神，因为感恩节很快到了，我们要思想，尤其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在凡事上不但要依靠他，我们也应该感谢他。所以就是凡事借着祷告来，就是把一切交托给神，我们应该以感恩为祭献给神，就是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将来要见他的面。而且我们的人生，因此我们的人生就要活出来一个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好，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向他负责任，那么我们就需要来寻找这位神，来认识这位神。那么我们如何来寻见这位神呢？所以今天这一课，我们就要继续上一次神创造这个主题，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人是受造者，人怎么能够寻找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思维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一些人提出来，人如何寻找神呢？就是人的方法。有人就说了，这个世界上大家听到一个说法，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有人说殊途同归，不管你有什么走哪条路，最后都归到就是一个点上，殊途同归。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你怎么做怎么走都殊途同归呢？是这样的吗？尤其是以这样一个科学的时代，很多人谈论到神的时候，或者说想要追求认识这位神，很自然的方法是什么呢？就用我们所推崇的科学的方法，说我们想用科学来证明神是存在的，或者用我们的理性来接受这位神的存在的，用逻辑、用哲学来去思考，说来推理神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科学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找到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很多在里面学理工科的都知道，因为科学本身它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是受到这些先决条件的限制的。你比如说，研究科学的人，通常是先有一个假设，然后根据你这个假设来做实验，各种各样的实验，如果经过许多的实验，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来证明我这个假设是对的，那我们才能够证明这个假设是真的。但是关于这个创造天地的神的事情，你是不可以用像科学那样的假设来做实验的。你比如说上两次讲到神的创造，你可能用假设再让这个创造重演一次吗？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是很有限的。但是这里面我们不能完全的否认科学，科学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一点是非常可取的。换句话说， 科学是想要了解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虽然我们不能用科学的办法来认识神，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科学这种态度、这种精神来追求神，这是必须的，这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作为我们人的角度，必须有一个诚恳的态度。我们真的要看看你所听到这篇道到底是与不是，因为保罗曾经。他有一次外出布道，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庇利亚的地方，就是这个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11节，就这么记载的，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节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那这个庇利亚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与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因为这里的人，他们天天研读查考神的话，他们要探讨，要明白这保罗所讲的这个道到底是还是不是呢？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存在着一个追求科学那种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包括你我这些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应该有这样的，像庇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来寻求认识神。好，那么刚才我讲了，除了这个科学之外，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许多的宗教，我们知道，在中国有许多的宗教。我们很多人相信佛教，有的人相信道教，有的人相信世界上有其他的很多的宗教。但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总体来说，它这种宗教都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宗教，因为都是从人自身的角度去思想神的事情，或者说他们从自身的角度去寻找认识这位神，所以说不管是哲学也好，是宗教也好，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探讨，虽然很多的宗教你都承认它是要劝人为善，但是你仔细去思想，基本上都是什么呢？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从人的哲学、从人的思想去探讨，要想认识这位神。但是，如果我们从神是创造者这样的一个真理来说呢，从这样的一个事实为出发点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知道，人想要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人是没有办法用人自己的办法去寻找这位神的。换句话说，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这位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和教导，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想要认识的这个，去认识这位神，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神他自己给我们的启示。好，我们来看这个，就是神的启示的这个神的这个启示的途径。那在新约和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启示这个字呢，都是一直不断重复出现的。在旧约里，启示这个字出现的，启示在旧约里的希伯来文，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很有意思，启示是一个赤裸的意思。赤裸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不穿衣服。啊，很有意思，启示是赤裸的意思，就是你把整个人让他一丝不挂的展示，就是把所有的遮盖都拿开。所以在旧约的这个字这个意思的里面呢，就是说，就是除去 使我们能够了解、认识的这个障碍，就是在希伯来文就启示是这个意思，拿去一切的遮盖，让这个人赤裸裸的站出来。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启示什么意思呢？启示就是我拿一块布把一个东西盖上，你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当我把这个布拿开之后，你就看到了哦，原来这个布下面是一个盒子或一个杯子，这个意思就是把一个遮盖给拿走。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新旧约还是新约，它的意思都是把一些遮盖的东西拿走。所以新约、旧约圣经谈到启示，就是说是神把他自己原来向我们隐藏的一些东西拿走，就向人启示。或者说，神向人启示，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神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神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使我们这些人可以认识他。我想在《生命记》的第，《生命记》的第十，我看看啊，我打没打上？生命记啊，可能没打出来，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了。生命记的29章29节也很好记，29章29节有这样一句话，说什么呢？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生命记29章29节。那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神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自隐的神，他把自己隐藏起来，是自我隐藏的神。换句话说，对我们人来说，人是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智慧、用你自己的理性、用你自己的逻辑、用你自己的哲学，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根本不可能来认识这位神。那对神来说，他是隐藏的。除非是神他自己愿意向人显明，除非是他把自己揭开来给人看，否则的话，人不可能认识这位神。虽然保罗圣经也要反复的告诉我们，要我们去寻找他。从人的这个主观来说，从人的自由意志来说，我们要去寻找这位神，或者可以寻见。但是我们要能够寻见这位神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是借着神愿意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才有可能来认识这位神。好，知道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是神不启示，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的。所以这是关于启示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但是当神向人启示的时候，或者向人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位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的，他自己愿意把他自己向人启示多少，或者启示的内容，这都是由神来决定的，是神的主权。换句话来说，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所能明白的、所能认识的这位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这位神，他既是创造我们的，我们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的，好像说我们自己可以来透过我们的智慧来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的。神他要启示他自己，就是完全就是是神自己的主权，因此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人启示，他要启示多少，启示的内容都是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的。所以，即使今天神已经把他借着这个整本的圣经，把他启示给我们了，这个启示对我们人来说，跟整个这位神来相比，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么，如果神不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那我们就根本 没有人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这是我反反复复的强调，这是启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对我们来读圣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的途径。启示的途径呢，启示的途径有两种，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怎样把他自己向人启示呢？就有两种启示，一个是所谓的普通的启示，另外一个就是特殊的启示。在我们真正来看这两方面的启示之前，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把它分成普通的启示和特殊的启示。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整本圣经没有把这么二分的哦，说这是普通的启示，那是特殊的启示，没有这样的二分的。其实普通启示跟特殊启示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这两个是相互就是连续的，相互这个在一起的。这两个启示呢，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是连续在一起的，都是在神的启示里面的。不过当我们人用我们去实际去探讨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性质来做一下这样的区分，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那什么叫普通启示呢？或者我们称为它一个一般启示呢？普通启示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去体验到神这个普通的启示。或者说从他每个人的生活的经验当中，神就借着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经验，神就把他自己向每一个人显明出来，这叫做普通启示。说这个启示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这个普通的启示，能够体验到这个世界有一位这样的创造者存在。我举个例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在十几岁就入党了，说在农村入党了，他好像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就是好像是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存在。当他来这个加拿大来探亲之后，我用了2周时间，我陪着他到去班夫啊，去落基山脉啊去看。当他看到这个落基山脉那种壮丽的景色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哦，这真是鬼斧神工啊。这句话隐含着说，啊，这真是太奇妙了，这真是这个神奇的这个创造。他这句话隐含着这个意思，就是他借着这个大自然的一切，他能够体验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位创造者存在的。他随口说出一句这样的话，我当时就说，我说你知道这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吧，是有一位创造者吧，鬼斧神工。好，我们看，那么圣经当中提到哪些普通的启示呢？我们来看一段一节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的1:19-20，就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这里保罗强调，神的事情不是全部我们都能够知道的。他说神有他的主权，他拣选了要把哪一些事向一些人启示，他所要向我们启示的，我们该知道的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保罗就提到怎样向人显明呢？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说神怎样把他自己显明呢？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些万物向人显明出来。虽然这位神是我们人是用肉眼不能见到的， 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就向人显明出来了，叫人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上两次我们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讲到神是始无变有的神，他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从神的这个创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全能，因为他始从无变有，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这位神是全能的神。神也借着他创造的万有向人说话，把他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的永能，他的大能，就像以及他的神性向人显明出来。所以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只要是生在这个地上的每一个人，他都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的，说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神。一个人即使他没有听过福音，但是神已经借着他创造的万有，向世上所有的人显明，有一位创造的神，创造的主宰是存在的，叫人是无可推诿的。所以将来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他说站在这位神的面前，审判台前说我不认识你，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跟我传过福音。但是神会告诉他，我已经借着我所创造的万有，让每一个人都能从这个世界当中领悟到，晓得有一位创造者存在的，这是没有人可以推诿的。这就是保罗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说，从神的创造当中，我们可以某种程度的来了解这位神，他的永能，他的神性，他的本性就是要进一步的向我们启示。但是，至少从神的这个创造，我们可以对这位神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好，那么神的创造实在是，我想再多说一下，就是实在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在诗篇的第8篇第3到4节就说我。这个诗人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如果真的好好的观看神所创造的万有，我们就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赞叹，和世人一样发出这样的赞叹。只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很奇妙的创造，都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都是很奇妙的。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呼吸，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的器官，它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神智慧所造成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一般的启示。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12章12到16节，我写错了，不是第十二章，第二章。那么第二章的12到16节就讲到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是在律法以下犯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第14节就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这段经文，保罗讲到神的第二方面的一个一般启示。这个一般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给所有人的。这是什么呢？就是12节所说的，就是凡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那从12节到15节这里所说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呢？我特别要提一下，我现在在带领两个小组查经，我就要讲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某个字出现的时候根据上下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不可断章取义的，我们不可以一听到律法啊，就是这么法律，就什么律，不是这个解释的，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我们要看前后文来说。那这里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尝试，就像我们每个人讲话都一样的，你不可能你这个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没有关联的，你说句话的，你一定是相互关联的。所以说你这句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跟你以后所说的话是有关联的。所以从这一节经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这个律法是指什么呢？是指摩西的律法。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第14节，他说提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所以这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的。保罗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误解，你了解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看中文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一个误解，这段经文按照这个希腊，就是那个希腊文的直接翻译，保罗说的意思是按照这个顺序直接翻译成中文，保罗说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人也必灭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人也必灭亡，只是他不是按照律法，也就是说凡是没有律法，没有那些摩西律法，他们犯了罪的人也是，只要他犯了罪他是必灭亡的，只是他不是按照摩西律法这个要求这个规定来灭亡的。换句话说什么意思？犹太人以外的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我们中国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也必灭亡，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 说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他们也必然灭亡，只是他们的灭亡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不是按照旧约摩西的律法。那你会问了，那按照什么呢？就是14节给我们的解释，因为这些外邦人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虽然没有摩西律法，那谁是他们的律法呢？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因为这显出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的，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强调犹太人以外的那些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所谓的摩西律法，但是神在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良心。所有的人神都给我们一个良知，就是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的，说你说你这个人没有良心等于骂他不是一个人一样。所以说只要我们有是所有的人神都给我们一个良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知道你里面有一个良知的。当你做了一件事违反你的良知的时候，你的里面的良心就会感到非常的不安。当然我们都知道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我们的每个人犯了罪之后，我们这个良知就受到了污染，我们这个良知已经不是很标准了，每个人的良知就是因为犯罪的，就是在罪的环境里都已经可以变形了，不标准了。不标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今天犯了一件事，你违反了良心的事，你觉得良心非常的不安，哎，你安慰自己没事没事，大家都这么做，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直做下去，你会怎么感觉呢？你的平安的感觉就是 就是你不平安的感觉，你这个良知受责备的感觉就会少一点。你每一次纵容这样，就一直做下去，这个良心的不安就会越来越少。以后你就犯罪之后，就你会变得心安理得了。所以，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良知已经不完全能够完全的发挥它的功效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你是一个江洋大盗，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它的里面还是有良知存在的，因为神把这样的律法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上了，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良心，都有一个道德心，我们都有一个是非之心，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了谎之后，我们心里就会有不安。这个东西不需要谁教我们的，我们里面就有，我们就有这个良知，就神的道德律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是公平的，他已经给你了一些启示，他给你多少启示，他就会按照他给你的这个启示将来审判你。所以犹太人，神把摩西的律法赐给他们。他们就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接受审判。我们如果这些中国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没有摩西的律法，就按照神在我们的心板上所给我们的良心的启示，就是人的良知将来要接受神的审判。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能够完全做到他按照他的良知的要求去行，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没有律法的人，他也必灭亡。好，讲了这个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说什么？你像他传福音的说：“哦，我这一辈子我凭良心做事，为什么说我还是个有罪呢？我凭良心做事。”你怎么回答他？当然，我想他所谓的良知做事、良心做事，我也相信这个良心，他在做的很多事上，他确确实实的是按照他心里的诚实、他的良心去做的，但是我想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指着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泛泛的一个方面。如果你要问他，你真的一生当中没说过一句谎话吗？我想没有人敢说他这一生没有说一句谎话，他是完全的诚实，他一点虚假都没有，他完完全全的按照他的良心做事，因此。只要我们曾经说过谎，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我们里面这个良知的标准和要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今天都有原罪，都犯了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为我们自己负责任的。为我们自己的谎言，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犯罪而负责任的，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这样普通的启示，我们就是都可以从神的创造来领悟，就是这个创造的万物来领悟这位创造者，我们也可以从神给我们每个人心里刻的这个良知，我们心里有这个道德心，我们也可以领悟到有一位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创造了我们人，给我们这个道德律，给我们这个良知，所以这个神是存在的。好，那除了这两点，圣经上还有一些记载，就让我们知道神是真的是不断的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把他自己向人启示的，而且这是所谓的一般的启示，就是向所有人的启示。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15到17节，就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曾不显出证据来，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说这是保罗跟巴拿巴在一个叫路斯德的城市，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当他们看见保罗所行的一切神迹，他们就拜保罗跟巴拿巴。于是保罗就很着急，就阻挡这些人。保罗强调，神才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但是他说，在先前那个时代，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他也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这个显出证据就是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后，神就一直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世上所有的人来显明神自己。在这里，保罗就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什么呢？比如说，神常常施行恩惠，神从天降雨，神赏赐丰年，神叫你们衣食饱足，满心喜乐。说这里说到神借着什么来显明自己呢？就是借着常常向人施恩惠。这里提到的恩惠，就是说他赐下充足的降雨，使我们可以有丰收，我们可以吃得饱足，使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那么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事实就像上一次的课，我们提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在非洲饥荒的时候，天不降雨，真的谁也没有办法。几个月、半年、一年没有降雨，就雨水，真的人逐渐就要饿死的，颗粒无收。所以神是不断的向人施恩惠的。所以我们说，神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他也以他的大能托住这个世界。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就教训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爱仇敌，不要只爱那些可爱的人。”他说：“你们只爱那些可爱的人，你们跟那些税吏有什么不一样呢？”耶稣说：“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那天父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就说：“他赐阳光给好人，也给歹人；赐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是不断向人施恩的神，所以今天不论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神给人的恩典这个角度体验到这位创造者的存在以及他对人的爱。我想这个加拿大的感恩节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真的在这段时间借着今天这段纪要真理，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向神感恩，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在这里呢，最后了，我看时间的关系，哎呀，又讲多了。我想有一个问题，常常会有人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也很困扰大家，就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那些不信主的人对我们就会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有时候我们像跟一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他们这样说：“他说你们基督徒的行为也好不到哪去嘛。”他会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你看某某人，他是一个佛教徒，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很有爱心呢，他很谦卑呀，他有很多好的品格呀。我想这些人不是夸张的，确确实实的有一些不信基督的人，他们真的活出来比基督徒还要活出来的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来。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也真正的说明，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有些人所能活出的很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神的恩惠，他们也是神所创造的，就是这些人里面的善良也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将各种各样的美善的恩赐从他那里赏赐下来，所以人们在人们的本性里面，即使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他里面的善良，他活出这种也是，就神的恩赐，所以这也是神的一般的恩典，所以神的确用各种各样的途径，不断的从创造世界以来就不断的把他自己向人显明出来。不过，我刚刚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一般的恩典，也是神的一般的启示， 这里不含有一个救赎的真理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方面，如果你仔细的去思想，只能让你体会到有一位神是存在的，有一位创造者存在的，而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他负责任的，向他交账的。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叫人无可推诿。或者说我们的良知，神把这个道德律放在我们的心里，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启示，将来也要按照这样的启示来审判我们。所以这里所谓的一般启示，就是让我们可以体悟到有这位创造者存在的，有这位神存在的。好，今天我就讲到这个一般的启示，下次呢我们会讲到神的启示的第二部分，就是特殊的启示。好。